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新的一年开始，第一个礼拜我们一起聚在上帝的殿中，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其实我常常想，新的一年应该大家最开始应该说些什么呢？我们常常新年的时候要说祝福的话语，对不对？新年快乐，新年蒙恩。那我真的盼望我们众弟兄姊妹的新的一年里面，我最衷心的盼望就是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有成长，我们都有成长。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过去的上一年的年尾哈，我分享了几个主题哈，但是一个核心呢，都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就是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过在地上的生活，怎么样去预备自己，能够与神能够相遇，能够在地上的生活，但事实上可以过在天上的生活，就是我们以后永恒的生活的样式哈。大家有没有印象，我都分享了哪些主题？哦，对，成长人生，我分享过成长，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生命是一个动的，生命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若是我们每一年到年尾的时候，我们都在思想的时候发现，哎，今年我这个属灵的生命年岁啊，这个外在的年岁好像长了一岁，但是发现我属灵的生命跟以前好像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成长。第二方面就是操练，我讲操练，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操练的。基督徒不是说我今天早上起来祷个告，我有个心智，完之后呢，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他是在环境中去不断的学习信靠，借着神的能力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同样的，我们讲到基督徒人生呢，有一个感恩的人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呢，也是一个知道给予的人。当然我讲到基督徒人生是个盼望的人生，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眼见的盼望，因为若是我将人讲自己的盼望定睛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看得见上的，当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改变消失的时候呢，我们的盼望也就破灭了。但是呢，基督徒人生的真正的盼望是在那永恒的盼望，不可改变的，就是今天地上无论贫穷人富足人，无论是高阶的人还是低阶的人，都有永恒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都可以免费的白白的得到了永恒的生命。同样的，我们讲到基督徒的人生是个福音人生，基督徒人生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站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在传递福音。可能我们传递的是负面的福音，因为我们没有活出基督福音的样式来，别人看到我，基督徒不过如此。或者是我们真正通过我们的生命能够看到，哎，这个人的生命不一样。不管于我们愿不愿意，其实我们都在传递，用我们的语言也好，还是用我们的生命肢体行为。那今天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刚才大家很多人没有记起来哈。事实上，我自己在思想，若是我没有我讲过，我不再重新看一看，我每一个都记得很清楚，我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对不对？那上个礼拜五呢，我就在那个恩光那个团契呢，我就正好呢，他们辅导生病，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哎，简单一下，分享一下你们今天分享一件事，就是说，哪一件事情在影响你们今天的生命，就今天这一天经历的一件事情。那他们很多人分享啊，很多人分享，那其中有几个人分享都是从网络上面的，因为大家都在网络上面都在看，哎，我看了这个看了那个。那我再思想一下，其实不怪大家，一个现实情况就是我们今天资讯太多了，我们每天不管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接受太多的资讯。我们一个礼拜若是我们平时回家不读经的话，不灵修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只是花40分钟的时间听到了一点点，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也没办法全心的去专注的听，可能吃的听到一点点的信息，我们回去之后其实很快就会被世界的东西，世界上面的东西马上就占据了我们的头脑。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那个资讯的信息都主要分成哪两个，其实主要分成这几个方面哈。我们看所有的信息，你去看网络上的信息也好，还是看我们身边的信息，无怪乎什么用什么，玩去哪里玩，住在哪个地方，有安全吗，孩子教育的问题，房价的问题，相关性都在这里。还有一些资讯是什么呢，人们看到吃去哪里吃，如果最近呢有一个很这个哪儿从那个地方开了一个85°C，离自己家很近，他说哇，我们要去那个地方。 吃，还有个穿。我们很多人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穿什么？弟兄的稍微好一点啊，姊妹其实特别年轻的这个姊妹要想一想，哎，我这个新年了，我要买什么样的新的衣服？还有行，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要开什么样的车子？我们要去哪个地方？当然想那个很多的信息，就是做，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赚钱？我现在的工作是不是我真的想要做的？是不是当我老的时候，现在的工作能够支撑起当我老的时候的我生活的需要？其实我发现我们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很多资讯呢，结果这些资讯像漏斗一样，都带出来一个事情，就是什么 ？Follow me， 这个 me 指的是谁呢？世界。所有这些资讯每天的告诉你，告诉你这些之后呢，其实我们都，我从大家思想研究说，你看了一个资讯的时候，你往往会被这个资讯影响。资讯影响怎么影响呢？你会 follow 它。比如说某某，你看到某某人在地方吃了个很好吃的一个饭，某某餐馆新开的，完之后他就抛出来很漂亮的样式，很香的时候，你可能也很想去。其实很多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资讯，很多都带着同样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 ？Follow me。follow 他 follow 这些 follow 这样谢谢。我们也知道这个世代，每个世代呢，这个文化都是一样的，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文化，对不对？那曾经流行个一个什么，但比如说最近流行什么样的歌曲，那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呢，就改变了。那当然，但是在这个时代底下的人呢，我们就会 follow 这些，对吗？其实这个世界跟我们的资讯呢，都是让我们去 follow 他。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给我们什么，我们要 follow 耶稣，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资讯都是，所以 也就是说，人在地上生活，你不 follow 耶稣的话呢，你就是 follow 世界，没有选择。你说哎，我没有 follow 世界。原来的时候我这个礼拜五的时候跟一个弟兄讲，他说我只信我自己，他说我上帝也不信，虽然我家里有爷爷奶奶拜佛，但是我也不跟着他们，我就 follow 我自己，信我自己。我在思想一下，我说表面上你说的是对的，但是现实生活中你真的能够完全只信靠自己吗？我们不可能跳脱我们这个文化，我们不可能跳脱我们这个生长环境，这个文化这个生长环境就在塑造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还觉得我自己做，我永远做我自己想做的人？事实上谁给你这些思想呢？你从哪里来得到的呢？不过是文化所给予你的。所以今天呢，我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每天呢都被不同的东西影响。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忘记了主日讲道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就想大家一点，就是说我们听过这些道，对我们生命真正有产生了sorry， 喝一点水。真正对我们生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我自己在最近思想这些问题，真能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雅各书呢，他对那个时代的人发出这样的呼声，我相信对我们今天呢，也对我们一样的呼声。什么呼声呢？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其实我在想一个时代，就是我们今天缺不缺乏信息呢？圣经的资讯，圣经的道理我们也不缺乏。若是你再去网上找的话，你会找到想听谁的讲道，你就可以听到谁的讲道；想听某个牧者名目讲道，你就可以听到他牧者。你甚至不可以，甚至可以不用来主日，在家里面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大牧者的声音。但是事实上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了道之后呢，我们想到哎，我要改变，但是回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忘了自己原来的样子。那耶稣呢对这样的信息呢也是有一个痛呼的一个声音哈。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有耳可当听的就当听，我可用什么比喻这世代呢？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吹嘘。什么意思？听不懂，对不对？听不懂。他的意思简单很讲，就是说，我向你们说了，但是你们没有产生共鸣，你们没有回应。耶稣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里面就讲，就是说，耶稣讲了很多，但是人们很多时候听是听了，但是没有什么回应。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那过去一段时间呢，我自己在想，我讲了要感恩，讲了要盼望，那上帝呢也通过我们的环境来操练我什么是感恩和盼望。我不是只是自己我在讲到家去做，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停留在讲台上面，我自己也放在讲台上嘛，讲完之后下去我就没有做了嘛。其实过一段时间一个多月我们家经历了很多挑战，真的是很多。其中一个挑战呢，有两个挑战很大，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家生病，四个人全部生病，以至于我们很盼望去 CMAC， 结果呢我们家只有我和我大儿子去了，部分参加了这个 CMAC， 我们家有太多孩子小的都基本在家里面。之后现在我刚刚又来了，他们又回去了，因为我们家的老大又生病了，要昨天晚上吐了，今天早上起来了刚之后刚才又想吐，所以又回去。但是在这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感恩节的前一天啊，我的车子呢停在这个为了省停车的费用，因为我没有停在我们的 apartment 里面，我需要额外的交停车费，所以我就把它停在我路边一段时间了。那天呢，在感恩节前一天的时候呢，我的车子呢就被凌晨的时候就被另外一辆车子撞了，我后面的车子又把我的车子撞了。撞完之后呢，他跑掉了，之后我们也找不着他。但是呢，我的车子呢，这个后面这个 bumper 还有后面的 trunk 全部都凹进去。完之后我两个后面车门开不开，但是那天第二天就是感恩节，我就在思想一件事，我说啊，我刚刚讲过感恩节，我要讲感恩的信息，我要强迫我自己，我要感恩。我在理论上就会思考，哎，啊，因为我没有坐在车里面，你看这是不是感恩的事情呢？感恩呢，我没在车里没有受伤，对不对？那只是半夜发生的事情。第二件事情说，哎，这个车呢还开了一年半。是神的恩典啊，我开了一年半呢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也要感恩。但是呢理智上面都可以通过，但是在情感上面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什么现实？我本来呢是好好的放在那个地方，我招谁惹谁了？我本来是想节省点这个停车费用，结果呢现在呢我后来去了那个 body shop 学，就是要修车的地方，他说你不用修了，因为修车的成本已经超过你的车身的价值，基本上报废了。我在思想，我本来是要节省，结果呢现在我需要这个要面对一个经济的压力，要去换车子。所以表面上我理智上都可以通过，但是在我的实际的生命里面我很难去感恩。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家都生病了，那后来有一天呢，所以这个感恩节就这么过去了。那后来我就思想一件事情，上帝让我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感恩。当我安静下来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要去那个我们的 Sideback Church 要去参加一个那个 Finishing Task 的培训。我每天需要这个 commute， 但是呢因为我们家有两个车哈，另外一个车我太太要接送我们家孩子，因为我是从早上去参加，完之后晚上很晚回来。但当时我就想，哎，这个车子能不能开这么远，因为每次开的时候呢这个车子开启的时候油味很大，我就想这车子能不能开这么远。但是那天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我就跟几个弟兄分享，我说请为我祷告，我要参加这个会。那我自己在这过程中我觉得我特别感恩有两件事情，神让我在慢慢中学习感恩。第一个感恩就是让我再次经历到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其实我在开车的时候，我每次之前我会祷告，但是这次开车我记得我自己，我思想我的生命，我有好久一段时间没有真正的学习依靠神，因为我们的环境很多东西靠我们的力量，再加上那一点祷告好像都可以成就。祷告是加上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祷告呢你可能也做完这个事情。但是那天的时候我很清楚一件事，就是我的三天的时间在那儿参加，我每天开车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因为我车子后面撞了之后不是很稳定，那在 freeway 上开起来会有漂浮感，所以我就想，哎，我说不要这个，因为我创客我都是后面都是用绷带和胶带缠了很多，因为我还没有，我还不知道我要不要什么时候换车子， anyway 还时间还来不及，但是我必须要参加那个会议，所以就祷告神，让我真是，我就去回了都真的很平安。但是在车上的时候，上帝就让我经历到什么是信靠，信靠的滋味是什么？信靠就是说你没有自己不可能去控制这个环境。你需要完全的放手在神的里面，你需要完全的去靠近他， 经历到那个平安，不是你靠你外在所依靠的东西所得到的。你可以靠依靠你依靠的东西得到平安，你拥有东西，你这个薪水很高，你有房子住，你很多时候有平安，感谢主。但是这个平安是你不能靠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你不能确定，但是呢，你却可以因着依靠神，你有平安。所以那个平安的滋味呢，我觉得我最近过去一年中我没有再经历过。以前有没有经历过？当然以前经历过很多次，但是呢，现在的生活好像让我比较少经历这个。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就是说，之初没有办法感谢神，但是后来的时候让我经历到这个平安的时候，开始感谢神。我神呐，我感谢你，平安的滋味是如此宝贵，耶稣基督的同在这个滋味哈，是如此的甘甜和不是那么简单。我今天跟你说说而已哈，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去体会。不是我在说说而已，也不是讲掉我讲了些空话，是我真是经历到。你说，你只有经历到那个滋味，你才知道耶稣基督同在的甘甜是多么美。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的时候呢，上帝要教导我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你是谁？我就问我是谁？我是谁？我在做什么？因为开这个车的时候呢，车屁股被撞了之后呢，让我产生一点不太好意思的感觉。开在马路上完之后呢，特别是来教会，我有时候要送一些恩光的孩子，上个礼拜呢，就是我的车子后门因为开不开，结果呢，我得需要把这个车，我这个副驾驶推到前面去，有小缝，两个人钻到后面去，因为送三个人回去。所以我就要讲讲我是谁，我是谁，谁来定义我的身份。我很多时候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谁，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跟随耶稣他是谁？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呢，按照他的身份，在当时时代的身份，他是君王，他本应该有一群人跟随他的人，不但是一群人怎么样呢？应该是有高头大马，应该是怎么样呢？前面有开锣打鼓的，威武回避，对不对？但是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是什么样？耶稣基督在当时时代连一条驴驹都没有，在进圣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驴驹还是让人借的。耶稣行走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但耶稣交通工具是什么？脚。耶稣的交通工具是脚。我在思想新的一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大家知道什么？做主门徒什么？跟随主的脚踪。怎么样跟随主的脚踪？主耶稣是走路的，我们今天很多都开车的，我说哎，那大家还需要开车哈。我在思想我自己，我怎么跟随耶稣？我怎么跟随耶稣？耶稣，我今天想起来，虽然我的车子现在是这个状况，但是呢，我效法耶稣，我的价值在哪里？就是不管是车子如何，车子我开的车子，它不能定义我今天我是谁。不是我开的我车子烂，我今天就没有价值。不是我开的车子烂，别人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定义我。是世界上人都是用这种方式看你开什么用什么来定义你的身份和价值。但是耶稣基督呢，他从来没有用这些东西来定义我们的价值，他也从来没有看自己用这种方式看待自己。所以我感谢神，第二点让我学习到，就是我用什么来定义我的价值？我是用这外在东西来定义我的价值吗？我是用外在我所开的车子破烂，所以我觉得我很害羞，我觉得哇不好意思，哎呀，这个没有价值好像，或者说觉得哇，我服侍神服侍到这个地步了，我今天要开这么烂的车子，是不是这些呢？我在思想这件事情。上帝让我看到，跟随耶稣的价值不在于用外在的东西来定义我，而是在于今天我在这种环境里面是否是还在跟随耶稣。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的两件事情。那后来的事情就是，我为什么我刚才问就说上帝提醒我我是谁？那有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思想，因为那段时间的时候我就在有点挣扎。那在感恩节的圣诞节的时候呢，我知道感谢主有些弟兄姊妹呢，给我们一些卡片啊，鼓励我们。但有一张卡片呢，非常的鼓励我，非常的鼓励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上帝让我看到就是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那张卡片呢，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她刚刚已经离开我们。他去这个台湾，回到台湾可能会去日本工作。其实我每次，因为他不参加团契，所以每个礼拜的时候呢，主日的时候我只是跟他见面打招呼而已。但是他那天写了一张卡片呢，他就写到其中有几点，他就说他以前不太喜欢他参加教会，但是呢，他来了之后呢，他 听到我的讲道的时候，通过他提到就说上帝改变他，让他开始喜欢教会，他愿意，他说他无论去哪里他都要找到教会。其实我听到这样的信息，不是说啊我有多了不起，而是通过这个上帝让我看到我是谁，我今天在做什么，我的定义，我的价值是什么，是我跟随耶稣让众人来学习跟随耶稣，这是上帝给我的使命。所以我讲这一点就是讲到回到我们这个起头，就是说今天我觉得我们跟随耶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说我们听了讲道我们就可以做出来，或者听了讲道之后我们因为有别的信息进来就把它放到一边。我觉得我跟随耶稣是在生活中去真正操练的，难处中不容易中。所以我们今天那个主题呢，也是我们整个教会一年的主题。我巴不得我们众弟兄姊妹哈，每个人都说做主门徒不是说简简单单，跟随耶稣也不是说像那五饼二鱼吃饱那些人说跟随耶稣为什么继续有饭吃，跟随耶稣是说耶稣的脚踪在哪里，耶稣如果在这个地上行走，当你遇到环境的时候你就思想怎么跟随耶稣。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主要愿意你今天你在我们中间，接着你的话语再次的勉励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需怎么样跟随天父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信仰不再停留在口头上，我们的信仰也不是每天在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失败。主啊，求你让我们面对世界挣扎的时候让我们学习跟随你，因为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告诉我们要跟随谁。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都有成长改变，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所以今天我会从两个方面来分享哈，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核心身份是什么，就像刚才讲的我是谁，我们的核心身份基督徒。有人说基督徒对不对，因为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六节提到了说门徒呢被称为这个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我们核心身份是基督徒。有人说不， 我身份还是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我是学生，我是女儿，我是儿子。哎，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有很多身份，但是在这身份当中的时候呢，我是雇员，我是老板，对不对？很多人不同身份，但是这些身份中有一个身份，核心的身份，就是基督徒。那基督徒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呢，在当时的时代，为什么那人就成为基督徒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重复好多遍在讲台上，就是人们看见一群人呢跟当时的时代的人生活方式不一样，这些人呢所传讲的是关于耶稣的事情，这些人所效法的样子是耶稣这个人的生活模式和方式，所以呢众人看见他们的时候，哇，这群人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呢我想就是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就是这些生命中看见像耶稣小耶稣一样。另外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是个跟随者。基督徒他核心的定义，应该说他定义里面的核心的核心是跟随者。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见罗马书呢第八章二节提到，也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呢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样式，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就是神定义叫所有这些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或者我们已经信靠耶稣或成为基督徒的人呢，怎么样要效法耶稣基督。效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效法就是说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怎么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困难，他怎么去得胜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靠着他得胜。那另外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九章九节，叫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呼召门徒怎么方式，就那天我问那些人，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都太客气了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不喜欢挑战人，我们害怕挑战人，因为挑战人会怎么样，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道理就在放在这里，你要不要听你自己选择，你可以做决定。其实这不是圣经原则，圣经从来没有这种原则。耶稣对马太怎么说，马太你知道我是谁不，这个你要考虑考虑要不要来跟随我呢。耶稣有没有这么说？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说什么？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不要来？这是个 challenge， 跟随耶稣是一个挑战。跟随耶稣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跟随耶稣是个挑战。你要不要跟随耶稣？今天耶稣问你们，我们每个人，你愿不愿意跟随他？ 不需要我们就是 argue 很多事情，你要不要跟随他？马太做了一个很好的表征，什么表征？他起来跟随了耶稣。我们看另外几个门徒，我们看初期门徒是怎么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耶稣同样用一个这个祈使句，来跟从我，对谁讲的呢？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对，当然对彼得啊，跟他兄弟讲的。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立即舍了网跟从了他。他接着怎么样？就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就别的附近跟从了耶稣。我们发现初期时代里面的这些门徒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被耶稣挑战，你来跟从我，他们顺服了这个挑战，放下了东西来跟从。我们发现这些东西都是放下。跟从耶稣不代表什么，不是马太在拿着他的碎袋哈，收碎的袋子，不是睡觉的袋子。完之后呢，这个彼得和约翰呢在扛着他们的渔网，把小船呢也系在腰间，到哪儿拖到哪儿。跟随耶稣是什么？跟随耶稣是要放下以前的东西。那就是有人说，哎，我放下以前的东西，我吃什么，我活什么，靠什么。上帝不是让你完全的没有吃穿，而是放下你过去所依靠的，不代表你就不再从事。我们发现圣经里面发现彼得约翰后来还是偶尔去打鱼，对不对？而是说当耶稣选择你让你放下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跟随耶稣成为你的 priority 最优先的。这里面都讲到跟随哈，我们要讲最后一跟随，讲最后一页经文，就是二十三节就提到，就说耶稣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如果我们看原文呢，第一个又有人跟从我，这跟从我不是个动词，它是一个分词的形式，或者是说介词，它是放在介词后面的。但是动词呢，最后这个动词跟随，最后的动词是跟随。那在原文中跟随的意思呢，怎么解释呢？又是看原文，就是跟从成为门徒。所以呢，跟随的意思就是干什么？不是只是跟着后面而已，是成为门徒，成为门。所以耶稣对这些跟随者的挑战都是一样的，跟随他做什么？做门徒。跟随耶稣是做门徒，这所有人都一样子，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的核心身份就是基督的跟随者，效法耶稣基督做门徒，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对彼此弟兄姊妹讲一讲，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跟随者，耶稣的跟随者，好不好？我们对左右的弟兄姊妹讲，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所以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当你生活中每天的时候，你当你在众多身份的时候，你要在你的身份之前加上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怎么讲呢，比如说你是学生，你别忘了你的首要身份是基督徒的学生，或者说你是跟随耶稣的学生，你是员工，你是基督徒的员工，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员工，你是老板，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老板，你是父亲，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父亲，你是儿女，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儿女，你是丈夫啊，这里面讲你是丈夫，你是跟随耶稣的丈夫，你是妻子，你是跟随耶稣的妻子。所以到遇到各种问题，人际关系复杂的时候，你要想就说我在跟随谁。有矛盾的时候呢，世界的矛盾就是说世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对谁不好。那耶稣的方式，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环境中是跟随世界的方式在处理我们家庭问题，处理我们身边人际关系问题，还是跟随耶稣的方式来处理。我们是消费者，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对吗？我们消费这个世界，但是实际上不要忘了我们是基督徒的消费者。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拿捏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是基督徒的传播者，我们每个人很多，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传播者，对不对？今天的网络你破点东西，你是不是传播者？我们每个人都在传播资讯，但是你不要忘了一点，就是你传播的资讯什么资讯，你要想一想。 我们是基督徒的传播者，我们传播这些资讯有没有去给人带来祝福，有没有人给人带来鼓励？我们常常要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就分享第二点，就是跟随耶稣很难，对不对？难不难？很难，真的是很难。所以呢，耶稣基督呢给了我们，今天我要讲的是成如何的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就是我们如何能成为基督的跟随者。那个这个经文呢，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路加福音9:23-25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其实这段经文呢，很多人很不喜欢，我曾经也不喜欢那个经文，为什么呢？跟随耶稣就跟随了，对不对？完之后怎么样？这经文说什么呢？谁说的呢？耶稣说的。有人跟随耶稣干什么呢？舍己。哎呀，今天这个人啊，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密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难舍己啊。我们常常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爱开头的，对不对？就像我，如果你去这个 CMC 大会呢，第一天呢晚上就讲了这个猫狗神学里面就讲了哈，我就不需要在这里再多一点重复。我们很多人都是密，设计太困难。第二点什么呀？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还有天天呢，设计不是今天我对这个某某人关系好一点，今天我可以这个来教会一下，舍弃我这个早上睡眠时间，哎，我是要天天跟随，哎，这个太困难。但事实上呢，耶稣基督呢？就对我们众人讲的就是，这就是真理，这是事实。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好像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 save life， 但实际上这圣经怎么说？必丧掉生命。但是凡为我不断的舍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必得着了生命。人说赚到全世界，失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的？我从这耶稣这里面提了两个步骤，可以怎么样实际操作的跟随耶稣。第一个方面就是舍己，第一个方面就是舍己，就是说我们看到经文讲的，就是说舍己就当舍己，跟从就当舍己哈，舍己，舍己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看的已经翻译成原文的舍己的意思就是弃绝、否定、否认。那有些人就说了，哎呀，我要否认我自己，是我自己没有价值，一点价值都没有啊，否认我好像我这价值很低落，感觉在世界上没法生活。耶稣基督的否认，我觉得这个舍己的否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几段经文，通过这个经文，我们看使徒们在门徒们他们怎么认为舍己的，舍己是什么，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来提醒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舍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第一段经文呢，就是在罗马书7:18，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什么？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说得很清楚，他知道自己没有良善，他里面有时候想做一些善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做出来就是恶的。所以这里面就讲舍己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自己怎么样，没有办法跟随耶稣，我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要求，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来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救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不是我们最近好像我们自己生活里面最近过的日子还不错，有读经有祷告，好像我们就可以跟随耶稣了，没有，我们里面那一点点的善又不是借着神来的，我们里面没人能行出来。好像在顺境的时候呢，关系和睦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发现，但是当有问题来临的时候，当有矛盾的时候，夫妻间有矛盾的时候，亲子间有矛盾的时候，你跟你朋友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体现出来。我们是斤斤计较的人吗？我们是没有饶恕的人吗？我们是心里面常常记恨憎恨人的人吗？在这些环境中就会表现出来，我们是论断的人吗？在这环境中就会表现出来。另外一段经文就加拉太书2:20提到，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面特别提到保罗讲，就说如今在我活着是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的老我怎么样？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舍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老我是与耶稣同定十字架的老我。今天活着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另外一段经文 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什么意思？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样？我们好像就像瓦器一样，但是呢，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你的瓦器怎么样就可以被改变，就可以成为贵重的。不是因为你是贵重的，而是因为耶稣基督这宝贝在你里面所彰显的莫大的能力。所以初期的门徒们很清楚这个舍己是什么。我要挑战大家，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我们天然的老我不会自然跟随耶稣，对吗？我们天然老我会跟随耶稣吗？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时候，他们就开始不再跟随上帝，他们要跟随自己。到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天然的老我是不会跟随耶稣的。我们天然老我跟随什么？什么地方舒服我们跟随什么，什么地方让我们过得更愉快更有安全，自我感觉安全感，我们跟随什么？什么给我好的东西我们跟随什么？我们自然不会跟随神。另外一个方面是，真正的跟随是放下自我让神来掌权。我们叫舍己的意思，真正舍己说不是说每天我让老我死，是老我死，这个死的意思就是放下让神来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当你面对矛盾的时候，当你面对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你放下你自己，让神在你生命的掌权，你会得到这个释放。那同样呢，我们要分享到第二步，第二步骤，第一个就是要舍己，第二步骤就是什么？要天天背起谁的十字架。原文是什么？耶稣说什么？你要天天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我们换成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讲，就是我们背随谁的十字架？我自己的十字架。那我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提到十字架你想到什么？提到十字架你们想到什么？想到什么？耶稣，宝血。其实提到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看过这个耶稣传哈，那段影片。提到十字架的时候，对当时的门徒来说，第一印象，十字架是罗马的酷刑，是讨厌的，是要极力怎么样？有没有愿意去背十字架？你背十字架代表你要被钉十字架。背十字架的人呢，是背着自己那根主告的那根十字架，完之后怎么样走呢？奔向自己死亡之地。是十字架是讨厌的，是没人愿意的，是咒诅的，是怎么样？是众人要竭力离开逃避的。但是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背起十字架。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想起十字架。很多时候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成就了这些。那我们接下来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就是那耶稣为什么要背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背十字架？第一点，耶稣背十字架的缘故是什么？为了荣耀父神。耶稣上十字架完全是因为顺服了父神，为了荣耀神，愿神得着荣耀，愿神得着荣耀。顺便耶稣上十字架也成就了一件事情，就是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就是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那我要想到另外一件事情，背着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想到背十字架什么意思？苦难，对不对？现实来讲，我们不要讲大话了，现实来讲，耶稣说让你天天背你的十字架，你害怕吗？害怕不害怕？害怕。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代表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十字架就想到苦难难处，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极力的躲避。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点，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十字架变成了什么？这变成什么？荣耀，变成什么？变成了得胜，得胜的印记，荣耀的印记。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不想到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只想到难处，但是不要忘了十字架真正的所带出来的是什么？是得胜和荣耀的表征。今天十字架是得胜和荣耀的表征，不再是难处而已。弟兄姊妹，我们耶稣让我们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踪他的时候，我们要想起十字架不再是什么，是荣耀。是，所以有一首歌哈，叫《古旧十字架》，今天没时间给大家唱哈。里面提到就说：“故我爱高举十字架，直到主坛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使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十字架是个荣耀的，是在上帝面前被纪念的。那我们要讲 我们现在生实际生活中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什么又是你的十字架呢？有人说，哦，等一之前一会儿看，有人说，我常常听过这样的故事，我以前也这么认为，曾认为过，我的太太是我的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呢有矛盾中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十字架我要背呀。在困平时的时候想不起来，两人 一遇到矛盾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十字架又来了。我们常常认为十字架是什么？是别人给你的，是别人，是你让你给你带来麻烦的人，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是你的十字架。但是我们发现圣经里面的耶稣包括门徒们从来没有把这些外在的环境某人比作十字架，我们从来没有，而是说让我们效法耶稣背十字架来面对每天遇到的苦难和困难。耶稣基督背十字架，耶稣基督背十字架什么？他不是他当得的，但是他因着顺服的缘故，因着他顺服父神的缘故，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跟随谁，顺服父神。所以呢，十字架成了耶稣效法背十字架来面对每天的苦难。那个字儿打错了，因为顺服父神的缘故，我愿不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权利，放下自我的舒服，轻看利益的得失，这是真正的背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不是别人，不是某人在困境中刁难你，他就成了你的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自己，我们再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别人不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是向自己死，是向神活。十字架是让我们怎么样，耶稣背着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想起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死的人，也是与耶稣基督怎么样同活的人。十字架是我们跟随主的方向，十字架不是困难，不是别人，十字架是我们跟随主的方向，是我们得胜的旌旗，是荣耀的盼望。所以你再提起当舍己天天跟随主，背起他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你要想起十字架是什么呀？是向我死，向我自己死，向神活，并怎么样呢？是我们跟随主的方向，我们得胜的旌旗，得胜的盼望，荣耀的盼望。想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再想难处和苦难。难处苦难有没有？有。跟随耶稣，世界上 圣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跟随世界，世界不喜欢你们，你们就遇到比以前更难。但是怎么样呢？你背着你的十字架，这条荣耀的十字架，这个可以换公义冠冕的十字架，这个得胜的十字架，每天向自己死的十字架，你们的生命将不再一样，你们里面所透露出的生命将不再一样。弟兄姊妹，我再重复一遍，十字架不是别人，十字架不是某个环境，十字架是在透过这个环境来雕塑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那荣耀。我们每个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吧。十字架不是别人，不是困境，十字架在困境中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今天呢，世界不同的定义来，我们定义我们自己是谁，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忘记我们是真正的是谁。基督的核心定义就是基督的跟随者，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人，一个跟随者就是一个否认自己为主的人，甘愿被塑造，勇于直面自己的软弱，不断改变成长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息到这个地方，我怕不要看望 我每个人要思想一件事情，跟随主，我们是跟随者，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跟随主的脚踪代表着我们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别人，是让我们得胜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你将那用光明的道路指示给我们，叫我们在地上每天按照自己的思想在活着的时候，用你的光照下来。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教会鼓励巴不得看见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有成长，就是在跟随你的脚踪的事情上有成长，在跟随你的事情上有成长，在我们舍己的事情上有成长，在我们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不同的角色上面，无论是父亲，无论是丈夫，无论是员工，无论是老板，无论是学生，我们实践成为跟随你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同样今天呢，也是我们教会呢有案例新的一季的长职的时间。那下面的时间呢，班子牧师在吗？ 直接上来 ，OK， 好，